看不见的第三者。这个故事发生在情人节。那天晚上，诚恳约女友小曼吃西餐。在浪漫的钢琴声里，诚恳刚要拿出事前准备的钻戒向小曼求婚，忽然他的手机响了。低头一看，是一条短信。虽然你从未叫过我一声爱人，但我仍愿做你一辈子的情人。哼，情人节快乐。奇怪呀，诚恳暗想，是谁在和自己开这种玩笑啊？自己平时从没有招惹过什么女人呢，哪儿来的第三者呀？为了不引起小曼的误会，他故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。可不到两分钟，他的手机又响了起来，还是一条短信。喜欢在你枕边听你的呼吸，喜欢你每天抚摸我的感觉。诚恳气得脸涨得通红，谁这么缺德，三番两次来骚扰啊？可是手机上没有来电显示，诚恳想发火也没有方向。小曼见诚恳的脸色不对，呼的一下就把他手机给夺了过去，一看这脸就拉了下来。这人是谁呀？诚恳向小曼解释了半天，说肯定是对方在搞恶作剧，小曼才把手机还给他。经过这么一折腾，诚恳哪还敢把钻戒拿出来呀？他怀疑是自己那帮朋友寻得开心，在心里咬牙切齿地把他们骂了个遍，决心明天非得好好的收拾他们不可。第二天，诚恳一个不漏地打电话向朋友兴师问罪。他的那些朋友个个都是大叫冤枉，赌咒发誓，拍着胸脯向他保证，都说是绝对没干这种缺德事。有个朋友给诚恳出主意，叫他到电信局去查昨晚的通话记录。可诚恳跑去一查，服务小姐竟然很肯定地答复他说，根据记录显示，昨晚的这个时间段根本就没人给诚恳的手机发过短信。诚恳傻眼了，一头雾水地从电信局出来。他用手机给小曼打了个电话，想约她出来好好谈谈，可偏偏小曼的手机不在服务区，诚恳只能无奈地回家。当晚，诚恳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合不上眼睛，想来想去，总觉得这件事情有点奇怪。好久，他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清晨，他被一阵手机铃声给吵醒，拿起来一看，又是一条没有来电显示的短信。早安，亲爱的，早点起床，吃了早餐再去上班。诚恳常常因为睡过头，不吃早饭就去上班。这个提醒本来是善意的，可对方一直不显示自己的真实身份，这就奇怪了。诚恳灵机一动，直接用手机里的回复功能给对方回了一条短信。你是谁？对方很快就回复过来，一个爱你的人。诚恳又问道，你在哪儿？对方回答，就在你身边。诚恳愣住了，我这人还在被窝呢，房间里哪还会有别的人呢？他呼的一下从床上跳起来，洗了把冷水脸，暗想，哼，就凭这几条短信就想吓倒老子了，我偏不理你，见怪不怪，奇怪自败。他打定主意，对这种无聊的人坚决不理睬，该干什么干什么。可诚恳的这个对策没有用，他不睬人家，人家却偏偏地缠着他，时不时地给他发短信过来，什么天凉了要加衣服呀，什么累了呀晚上早点睡呀。那个人好像很熟悉他的生活，而且奇怪的是，这些天诚恳打小曼的手机总也打不通。诚恳猜想，一定是小曼 为那天短信的事情还在生着自己的气，他决定约小曼出来好好的谈谈。下班的时候，程可用办公室的电话给小曼打过去，这次终于打通了。陈肯约小曼晚上出去看电影，还说自己这几天给他打了很多电话，就是打不通。谁知小曼一听也是连声埋怨，他也打陈肯的手机也是一直关机的，他还以为陈肯是故意不想接他的电话呢。陈肯一听大叫冤枉，这个事一时半会儿在电话里也说不清，最后两个人约在了电影院的门口见面，到时候再谈。事情发展的总算还好，陈肯和小曼电影也看了，该谈的也谈了，陈肯是一通解释，小曼也总算是原谅了他。眼看着小曼这脸上多云转晴，陈肯就想趁热打铁说说这两个人的事儿，可他手机偏偏又在这个时候不合时宜的响了起来。陈肯一看，又是一条短信，速到公司开会，显示的是公司经理的来电号码。啊，这么晚了开什么会呀？陈肯尽管有点纳闷，可是不敢怠慢，他让小曼先回家，自己立刻打车去了公司。可谁知到了公司以后一看呢，楼道里静悄悄的，什么动静也没有。陈肯急忙用手机打经理的电话询问，可经理却说他从没给陈肯发过什么短信，都这么晚了还开什么狗屁会呀，真是活见鬼了。陈肯认为一定是哪个家伙和自己过不去，他发誓非要把他逮出来不可。第二天，陈肯正想先从办公室的同事当中调查，谁知道刚上班，隔壁办公室当初介绍他和小曼认识的大李就过来找他，数落他说：“你们男人呐，真是花心呐。”陈肯吓了一跳：“怎么了？”大李说了：“昨晚小曼给他来电话，问他公司深更半夜开什么会呀？”大李听了是莫名其妙，说根本就没有这回事。小曼当时在电话里可就哭了。陈肯这时候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，他给小曼打电话，可小曼关了手机理都不理他。直到傍晚，陈肯终于收到小曼发来的短信：“立刻到我们第一次约会的地方见面。”陈肯欣喜若狂，心想总算有机会向小曼解释了。陈肯和小曼第一次约会是在西郊公园的一棵大树下，等他赶到那儿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陈肯没见小曼的影子，就给小曼打电话，可是无论怎么打也打不通。陈肯心神不宁地在大树下面转来转去，突然这脚底一滑，就掉进树后面一个一人多深的土坑里。坑很深，陈肯试了几次都没有爬上来，他拿出手机又打小曼电话，可手机里只有滴滴滴的怪声，一个电话也拨不出去。难道是手机坏了吗？这个才买了不到一个月呀。看着簇新的手机在自己的手里泛着悠悠的蓝光，陈肯急得是一身冷汗。难道今晚就被困在坑里不成吗？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的手机铃声响了，来了一条短信：“现在你终于只属于我了。”陈肯是又惊又怒，立刻问对方：“你到底是人是鬼？你现在在哪儿？”对方回答：“我不懂你说的什么人呀鬼呀，我就是我呀，我就在你的手上。”陈肯吓得头发都竖了起来：“啊，我手上只有手机呀。”对方的回复立刻来了：“哎呀，我对你的感情这么深，你就不能
像叫小曼那样的叫我一声吗？
陈肯愣住了。
啊，你对我有感情？
对方说，不可以吗？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，我的主人，我就爱上了你。你对小曼说的那些绵绵的情话我都听见了。我爱你，所以我不准你和小曼通话。你明白我的苦心吗？
诚恳奇怪极了。
你怎么能看得见我呀？
我有摄像头啊，亲爱的，那就是我的眼睛。
诚恳气得跳了起来。
啊，怪不得电信公司里查不到记录啊，怪不得我打不通小曼的电话呀。哎，对了，冒充经理的短信也是你发的吧？今天你又冒充小曼把我骗到这儿来，说你到底想干什么？
他的手机立刻就显示了新短信。
只要你答应以后永远爱我，永远不离开我，我就饶了你。
诚恳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个屡次骚扰自己的看不见的第三者居然是自己的手机。他不仅会看会听会说，居然还会爱上自己。此刻他手机的指示灯频繁地闪烁，机身也是微微地发烫，手机不停地对他说着甜言蜜语，十足像是一个坠入情网的少女。诚恳实在无法忍受这么诡异的现象，他狠狠地按动了按键，把手机给关了。可是谁知不到三秒钟，手机立刻又自动开了机，又喋喋不休地甜言蜜语起来。诚恳再也受不了了，他触电似的把手机一扔，大声地呼叫，救命啊，救命啊。终于公园里的管理员听到他的求救声，把他给拉出了土坑。长话短说，后来诚恳和小曼一起把这个第三者送回到手机厂去检验。专家们听说有这等奇事，都惊得目瞪口呆。他们搬出各种仪器，忙活了半天，终于发现在手机的电子芯片上有一条很细很细的线路，由于工人的误操作造成了短路，所以它的结构和别的芯片就有了一点不同。专家说了，这芯片好比是手机的大脑，指挥着手机运行。不过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手机有了自己的思想，他们一时也无法解释。他们建议诚恳把手机留给他们进行深入的研究，并许诺给诚恳更换一个更高级的手机。诚恳很高兴地答应了。就在诚恳和小曼准备离开的时候，留在桌上的手机铃声又响了起来，大伙轰的一下就围上来，一看全都愣住了。这条短信是这样写的：
我只属于你一个人，我的爱人，离开了你我选择死。大伙还没回过神儿来，就见手机发出砰的一声，冒出了一股烟来。
一个专家把它打开一看，里面的机芯儿已经烧黑了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